好你点进来听，刚好我想说点什么。大家好，欢迎收听刚好遇见你，我是赖芳玉。每集我将为您带来轻松、舒心跟专业的多元角度，我们一起来聊天吧。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邀请了一位，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了，究竟是心理师呢，还是甜点师呢，还是老师，因为他好多个身份哦。那今天我们先邀请我们好朋友明吉，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知道我们这个 podcast 邀请来的都是一定要老师背的，要师自背的。然后呢，你知道通常觉得是专业人士大家就觉得无聊了，就会开始有一些刻板印象。可是我们都一直在翻转这种刻板印象，因为呢，即便你是心理师，你可能会是一个歌手，你也可能会是一个律师，就是好多好多的身份。那我觉得明景最特别的是甜点师，而且大家不要以为甜点师好像就好像一般的甜点，不是耶，他是台湾之光耶。我们看到奥运有很多这个台湾之光最近整个照亮了台湾哦，那其实明景也是照亮台湾之一的一颗星星哦。那么他在烘焙界有个称号，大家叫翻糖甜心，他的粉专叫翻糖甜心心理师啊。那他曾经参加过韩国餐饮大赛拿到金牌，纽西兰大赛银牌，他还经过世界厨师协会认证最高级的 A 级赛事，在德国斯图加举办第25届的奥林匹克大赛。我讲这么多，哇，真的快咬到舌头了。明景，你怎么有办法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啊？
因为兴趣。
哇，这个讲到关键字了哦，兴趣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很精彩，就是说他可能就会不会担心过于辛苦，然后就会想尽办法达到心中的一个梦想。我当然有看到明景有好多的专访哦，有提到怎么走到这一条路上来的，可是你为什么就不专职在这个甜点师职场，而反而又多了一个心理师，又在学校当老师呢？
其实我在近五年才开始接触甜点的，那在这之前我是很认真读书，在爸妈心里面都是乖小孩，就是一路念书上来的，所以我在101年硕班毕业后就是心理师，然后我职业到现在已经第九年了。
所以你那时候就很喜欢做甜点，那么父母没有觉得就可以直接往甜点师去发展吗？为什么还要再考一个心理师的证照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协会有一位伙伴哦，他其实是律师，但是呢他后来去开始，因为对这个我们可能家事律师吧，就开始对心理呢特别有兴趣。从他身上我才发现要走上一个心理师不是这么容易的，你一定要到硕班，然后你还要做两年的实习，而且是全职的，有一年是一定要全职，然后再考到证照。其实这条路是蛮漫长的耶。
对，确实就是走心理师这条路真的蛮漫长的。我一开始，其实我最一开始，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跟着外婆妈妈在厨房里面做东做西的。我其实对餐饮一直都很有兴趣，可是因为家人栽培我念书，我是念一般的高中，然后升大学，那家人就觉得说，哎，你在大学要决定科系的时候跟我说就是你想要去念餐饮好像有点浪费，他们会觉得，哎，那你就是以前你就去当学徒，然后在餐厅或者在那个甜点店里面当学徒，然后你就一样可以做甜点师或是变厨师，那你为什么浪费我那么多的钱，然后让你去补习，然后准备联考，然后最后跟我说你要去填一个技职体系。所以后来我就是我不能进餐饮业，那我第二个比较喜欢的工作就是老师。大学的时候是念师培，然后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刚好选到的科系是辅导相关的科系，然后老师就要我们一定要去接受諮商六次。在这个功课里面，然后我真的跟学校的心理师误谈，去解决了一些当时家里面的一些状况，也在这个过程中我更了解我自己，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心理师好像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工作，可以真的帮一个人了解他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甚至可以让他有一些不一样。在大学毕业后才又考研究所这样子。
嗯嗯，你知道最近的金曲奖有一位歌手叫 White 他是一个实习医生，我觉得跟你的历程好像哦，本来就是乖乖的在符合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好学生，然后一路的念，你看可以念到医学系，然后后来他才开始沉淀，他要找回他自己，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就走上了这个歌手的这样的一条路，因为他也发现，因为发现他自己其实是挺喜欢音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很有勇气的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那在这里头我有点小好奇，就是当时的民警会觉得你爸爸妈妈没有同意你去填餐饮，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提到学习自主嘛，可是你知道好多的孩子都好像不能够走到自己的路。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跟一个孩子在谈，他想要学健事，但是他父母觉得你就应该学医学，然后他就很挫败，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关于可以学健事的学校都找到了，但是他的父母亲就是不答应。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么一段跟父母的沟通和对话呢？
有，其实我家人最一开始是希望我可以去考公务员啊，或是去银行上班，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安排会是比较稳定的。可是我就是很不擅长数学啊、会计这一类的东西，我就一直跟他们沟通说不想要我接下来真的去银行工作或是去当公务员，那好像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哼，那你这么说的时候父母怎么说？
就开始有一些争吵。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不然大学可以填100个志愿吧，我记得。
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跟父母讨论说那我可不可以签几个，比如说我想要当老师，老师也算是公务员的一种，然后我可不可以前面填师培的科系，后面再填你们喜欢的。
哦，所以把自己的顺序先排前面，父母的期待排在中间就对了。
对对，后来我得逞了。
他们也没办法熬不过你，就是这个顺位他们也同意
了。
对，哦，那后来你走到甜点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父母亲的反应又是什么？觉得嗯，你为什么去做这个吗？会再质疑你吗？
嗯，其实后来就还好，因为我开始学甜点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就用工作之余，然后花自己的钱。那他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是，他们当时很不希望我真的从学校离开，然后专职做甜点。因为做甜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嗯，他们会觉得不务正业，对不
对？对对
对，
就是你就有一份还不错的稳定的收入，那你为什么要舍去你现在的工作，然后去做一个听起来有点危险的事情？
诶，那时候的民警几岁了？
那时候我真的有想离职的时候大概30岁左右。
哦，那个真的父母会担心哦。
对，
但你自己担不担心呢？
嗯，也是会有一点，毕竟刚开始斜杠的时候收入不是那么稳定，不管是活动或是课程，就是都需要一些推广跟宣传才会有相当的收入，所以我自己也是有一些些担心的。
可是我看民警的粉专啊，你有推那个中秋节礼盒，你知道我看了好想吃哦。
没问题没问题，
真的我要马上就要订，因为他那个你用的糙米啊，有些健康概念的，我乍看像蹦米汤哦，我不知道这样去理解它是不是。
它是蹦米汤，就会觉得既然我都要自己做了，我不会选择白米做的米汤，而是我们会去找像五谷米啊、紫米啊，或是甚至我找到有那个店家是可以用薏仁来做米汤，就那营养价值可以提升这样子。
对，就是中秋节你吃了月饼的时候你会满满的罪恶感，但我觉得吃了潘唐心理师的中秋礼盒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满满的被安慰吧，就是你可以吃到你的甜点，然后你又可以吃到节庆，你又可以吃到健康，你真的是心理师耶，你把一个吃甜点的罪恶感都完全找到了方法。
有，这就是我真的有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啊，吃甜点就是对身体不好啊，然后热量很高啊，就是吃了就只会变胖， 那当然就是确实很多点心它的热量是高的，可是我们可以让它透过一些些的技巧可以稍微健康一点。
对，明姐，我讲一件事哦，因为你的特色就是甜点然后加心理师，那我对这件事情就特别好奇了，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甜点，可是我每次吃甜点的时候，你就会仿佛听到了养生的专家来告诉你甜食对你的身体有多不好，可是我知道它对我身体不好，可是它对我心理很好，你知道，尤其你去打一个官司，然后在法庭上很挫败，你看到很机车的事情，然后你想要搞100句的脏话，都不如来吃一块甜心来开心，你知道吗？所以我只要吃到那个甜点的时候，你其实说实在，我现在光明景其实长好漂亮，各位看不到她，你们可以看她的粉砖，然后她那个她的笑容就如同点心。那我记得以前我看到一位心理师写的，是国外的心理师，叫做幸福蛋糕吧，好像仿佛有这么一个词，我忘记他的书名了，也就从一个蛋糕来去提到每一个人透过了这个点心有一些什么心理上的投射，那从一个点心就开始讨论出他的原生家庭的一个议题。明景也会把你的点心甜点带入到你的心理学上的一个媒介吗？
其实我一直有在尝试，就是因为心理师总是会有一些工作坊，然后特别是我目前还有测试过，就是像舒压方面的工作坊，我就把糖霜饼干，因为它是有点像画画的东西，画糖霜，那我们把它跟曼陀罗结合，或是缠绕画，
叫糖霜画是吧？
对，然后画完是可以吃掉的。一个很疗愈的过程是，你除了倒做照着做，因为不管是缠绕画或是那个曼陀罗画那种涂鸦填色，它其实都是一种静心的过程嘛，都是很疗愈的。然后疗愈完又可以把它吃下去，就是又有更深一层的疗愈。
它就是 好像仿佛你把那个能量给吃进去了，对不对？吃到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有在尝试让我的两个专业可以有一些结合，然后有不一样的发展这样子。
你知道那个蔡依林她好像也在做，她那也叫翻糖嘛，她有做一个还蛮漂亮的，因为我看到你的是一个女性红色的，穿着红色的衣服嘛，
对，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 做出来这样子。就蔡依林她好像比较擅长做立体的人像，
那所以翻糖师其实她跟一般的甜点师，其实它更上一层楼的是，应该就是更不一样的是，它透过这个糖霜，然后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有点像艺术作品，把点心变成艺术作品的概念，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对对对，没错，把翻糖捏塑成一个像艺术品的东西，然后让它通常要拿去比赛或是展览的时候，它就真的是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它不能吃，可是它其实要整体是可食用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把那个美学也加到一个食材里面，然后这个美学加上食材之后吃到心里面去，是这个概念吗？
对，可以这么说。
哦，这样吃会不会觉得舍不得呢？
会，有些人会说舍不得，不管是翻糖蛋糕或是那个裱花蛋糕，就是很流行那个韩式裱花蛋糕，就是一个蛋糕上面，然后上面也布满了可以吃的花，然后很多人都觉得会舍不得。
真的，尤其你花了这么多心思之后就把它一口就吃掉，那个感觉其实有点舍不得。那我想问刚才就一个，当我们吃到点心会有甜点有罪恶感的时候，如果从你心理师的角度来讲，你会怎么来告诉我说赖律师没问题，这个点心吃下去这是你的幸福时刻，你可要不要理会这个所谓的营养师的说法呢？
我会说，就是当你觉得你需要，我们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当你觉得你真的很需要这块蛋糕让你可以开心，让你可以放下心里的重担，那就吃吧。健康的角度可能我们吃完之后我们可以后续去调整我接下来的饮食，比如说我可能下午吃了一块蛋糕我觉得很罪恶，那我可以弥补的方式是，就是晚餐的时候我就吃个烫青菜，然后吃一点鸡胸肉，就是吃清淡一点来平衡这个罪恶感，那整体来说我的热量的摄取还是 整天的热量摄取还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因为这样，然后我会变胖，或是我会变得很不健康这样子。
哇，真的还蛮棒的。其实民警他除了把这个点心放到跟心理学做了一个结合之外，他还很棒的哈。我看到，因为这民警真的很多专访哈，如果大家对他有兴趣，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哈。我觉得这边我特别感动的是，你在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然后带着一个叫将才学堂烘焙班，其实这是找是，而且这群学生是高关怀的学生，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吗？
我也是因缘际会下，就是踏入将才学堂。那当初将才学堂设立是为了，就是希望可以培养高关怀的学生有一技之长。刚好我是心理师，然后他们就有问我说：“哎，你愿不愿意来试试看？”因为很多老师听到要到特殊的机构去授课，他们会有非常多的担心。那将才学堂里面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高关怀，或者是在保护管束期间，或者是他们可能家里面有一些状况，经历过家事法庭，或是家里面有甚至更严重可能有家暴，或是有一些家案的孩子，那他们被安置在机构里面。因为将才学堂在台湾有非常多个点，那我去的那个是新竹的卫福部的少年之家。
然后你带这群小孩其实不好带了，因为都是创伤的孩子啊，无论这个少年高关怀的少年，或者是就是安置案件的少女哦，其实都是属于创伤的孩子。那你如何透过一个点心这件事情带他们走这趟路呢？
我们其实上课的时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辅导老师跟心理师，所以我主要教的还是烘焙，就是培养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课堂之中然后学习去考台湾的丙级的证照。确实他们的挫折容忍度什么都比较低，所以有时候他们的情绪反应是很大的。一开始上课的时候真的就有孩子是他烤出来的蛋糕跟我的长得不一样，然后他就整盘蛋糕就拿了，然后就摔到地上，就说怎么会这个样，同学就也都有点吓到，然后他就开始哭了。我们就是得要把他抽出来，然后我跟社工就去安抚他。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蛋糕，就是长得很漂亮，前面也是经过很多失败。我们本来很难就是一次就把一件你不熟悉的事情做得很完美，所以在那个课堂中就是同学会学生真的是会很常有这种很突然然后很大的情绪反应，然后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是上课中，然后我可能只是在教课，我还搞不清楚他们在私下聊天还是怎么样，然后就突然会有人大骂脏话。因为他们的就刚刚说了，就除了挫折容忍度很低之外，他们的情绪的反应也都是很大的。
那所以你这样很不容易啊，因为这群孩子都带着创伤来哈。那其实刚才民警有讲到，其实做烘焙也好，做甜点也好，它有很多是一个静心的一个过程，它重点可能不是那个结果，而是那个过程啊。所以民警在带的过程当中，自然会看到孩子的情绪的发酵啊，因为他们对于那个结果，我自己理解哈，我不知道民警怎么看。因为青少年的孩子在寻求自我认同这件事情是挫败的啊，尤其进入到高关怀的孩子了哈，那么他们往往是被整个社会或家庭而否决的人，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被边缘化或者是被否定的一群孩子，也不被信任。那但是在这里头，所以他会对这个结果会非常在意哦，因为他似乎会认为他的价值在这里头被肯定哦。可是我觉得民警在带的过程就会看到，似乎他的过程这件事情要让他学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好多事情都很努力，可是也都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哈。那这个好的结果也是社会定义出来的啦。那么我觉得要如何带孩子到带心跟带他的创伤的历程，民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那个陪伴，因为他们很多其实心里面都是很孤单的，那当我们可以好好的陪伴他，让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起的时候，对那个孩子来说，他其实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接纳你，他知道你是 有站在他的立场上，或是 你可以懂他的时候，那个情绪反应就会好很多。
那孩子有跟你说我不做了吗？我就退场，我不做这件事。
还是会，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就真的做了，然后不如他预期，他就会说他要退出。对，那这时候我们通常就我会鼓励他说，哎，我真的很希望我下个礼拜来上课的时候还可以见到你，那我们今天做的不好真的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你的第一次嘛，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做出来的成品没有那么漂亮，真的都没有关系，就是过程中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这个就是你最大的今天最大的收获，那下一次我很希望可以再见到你，就是我们可以再一起做，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习。
那孩子的反应呢？他接受老师这样的说法吗？
通常会。
因为会不会是你的笑容真的太很温柔，所以孩子接纳你好快哦？
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女生的关系，所以因为刚好那个我去的那个单位就全部都是女生。
对，所以你带这个将才学堂的这群孩子去参加了韩国釜山技能人厨艺大赛，你们这个大概多少个人去啊？
基金会的部分就是应该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是两位同学，然后第二次是三位，第二次是三位。
哦，所以并不是那么多。我为什么好奇问几位，就是说其实要带非典型的孩子啦，哈，那个逆风少年哈，带或者少女啦，哈，因为带着创伤的孩子，其实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社工比哦，就是一个人要带好多个哈，所以我就会好奇的民警，你要又要教烘焙又要带，其实过程是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价值嘛，就是还能够走到国际哦，被自己被国际看见哈，你们这次也拿了大奖，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
18跟19应该各有一次、uh-huh. 对。
那民警，请问这些孩子会跟你分享他们的创伤的历程跟他们的想法吗？
有的会，有的不会。
那在那个过程你怎么 empower 他们？
因为他们就真的有他们自己的心理师，所以我比较不会去涉入他们比较心理治疗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会有点，因为我自己也是心理师，我会有点担心就是我影响到他们跟他们的心理师的误谈的一些历程，所以我通常就是用站在朋友的角度然后听，然后给他一些回应，然后让他知道，哎，我懂你，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些经历对你来说很辛苦，然后甚至是很创伤的，但是我就是用朋友的角度来跟他讲说，哎，那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可以的话就让他过了吧，那你其他更细节的东西我觉得你需要去，我就会直接说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心理师讨论。
我觉得民警真的很专业哦，这个很多人哈、哦、就是很快的想要介入，尤其大家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忍不住去介入，无论来求助你的人哈、哦，包括法律人也会啦哈，就是譬如说当事者明明已经有律师了，也再来找律师咨询哦。那可是问题是，原来的律师一定有他的策略跟布局，那在我们的他们会有他们的系统，那个我们有时候会称之为系统观啦、啊。他们在他们的文化跟系统里面，就是说法庭在那个法庭里面会形成另外一个文化哈、哦，因为法官再加上两边的律师、两边的当事人，这其实他会形成他自己的独特的次文化。他有我们如果要再讲多一点，就叫动力关系，也许啦哈，也许。那所以你有时候不同的律师，你在不同的状态下，不同这个系统，不知道这个系统跟这个生态的情况下，就随便给了一个资讯，你会打乱他们原来的整个生态。那这种打乱其实会让原来的专业人士会处在一个很为难跟困难的状态，因为他已经原来的事情要处理了，你又多了一样他就更困难。所以我觉得民警在这里头好专业，所以我刚才会也问民警，请教民警的原因是想让很多现在也在听的朋友们也听见，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热心很热情的想要助人，可是助人真的需要技巧的，需要一点能力的，有需要能力叫包括不介入的能力哦。那个我觉得心理师跟律师讲，心理师这件事真的很强，律师其实很习惯介入， 就规划旁来我给你处理了后，这样子类似哈，你不要来烦我就好哈。可是心理师不是，他是一直让每个人的自主性跟他的功能，他的能力是上来的哈，比较 empower 他自己，而且肯定他现在正在决定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甚至可能我在猜谜底砸掉那个蛋糕的当下，会不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呢？
嗯，我觉得是欸，他可能，我不晓得那个学生有没有就是被他自己的这个行动吓到。因为我们的那个上课的教室的那个考盘是专业的，所以它是非常大，是一个60×40大小的铁盘。他把整盘摔下去的时候，那个声音跟那个东西是很惊人的。对，所以我可以理解那是一个很，他一定是真的是经历他一个非常大的挫败，他才会有这个举动。
那后来民警有在跟他在谈这个，你知道吼，做好的东西我整盘把它砸了，这一件事情的，你不知道那个情绪到从愤怒，那个愤怒是气自己啊，然后那个气自己，我自己去，大家如果我觉得很多是身为父母或家长或者是老师之类，就是说你会看到孩子有很多不是他不努力，而是他的成果不如他自己的预期，或者是老师可能眼中的预期的时候，孩子的挫败是会砸掉一盘蛋糕的。
对。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就先开始讲，哎，你怎么做这样，哎，你这边可以再多做一点，啊，你那边可以再小心一点，你这边就不会缺了一角。你知道我们就不断的去指正他。
嗯嗯。
对不对？我们很习惯的先去指正这个孩子，你这里没有100分，你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先预习，或者你的复习时间不够。
就是爸妈很常说，你怎么那么粗心，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地方你也没有注意到，然后或是有时候那个真的差一点点的满分，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是比如说有时候是错字或是注音符号少那么一个标点，
对
对
对，然后家长都会很快的看到说，哎，你怎么这么小的地方你都没有注意到。
对，所以你想看看，孩子都想砸掉一盘蛋糕了，他也许那个考卷又想撕掉了，就我们的父母还落井下石，哦，好爱孩子哦。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爸妈就是这种很严厉的，他就会看说，哎，你怎么什么东西没有100分，或是，哎，你怎么这么简单的字你也写错，或是这么简单的题目你也答错，也会让我知道有一个警惕是，哎，我不可以这样子对我的个案或是我的学生。
嗯嗯，因为你知道这个受伤还蛮深的。
对，就是我觉得那是个阴影耶，就是就直到我现在想我都觉得，天哪，我爸妈怎么那么可怕。
对，你们爸妈很可怕，但是爸妈其实往往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一些攻击性的行为，这是一个攻击行为。现在有些孩子现在开始上小学了啊，然后有些孩子现在毕业了，你知道吗？孩子其实很不容易的，那个很不容易就是自己想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又不断的被否决，然后呢想要去做一个父母你期待的事情，好像又做得不够好。我不是太知道说这样的孩子长大到底该怎么办呢？民警有没有什么想法？
确实有些孩子会问我这些问题。我有收到过一些在那个粉丝专页里面，然后就有学同学会问说，哎，我想要做什么，可是我爸妈不支持我，那我可以怎么办？
嗯，
对，真的会有一些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然后我都会鼓励他们说，哎，在你能力所可及的状态下，你可以先去试试看，然后确认说，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你很喜欢的？你确认了之后，接下来你可以开始慢慢的跟父母商量，因为对孩子来说有时候是会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或考量。对，那这个就真的需要，有时候是需要家人的支持，或者是甚至我会鼓励他说，哎，如果他已经是大学或是他已经可以工作了，那我们也可以靠自己去打工慢慢存钱，然后来自己完成自己的愿望，而不是去跟家长要，
所以也不用跟家长冲突，是这样吗？
对对，就是你可以其实可以避免掉跟家长的冲突，是你可能在你尤其是当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就在问说，他想，比如说他想要学，上次有人问是想要学那个什么的，就是学吉他，然后他就会开始想说，哎，上学音乐的学费是贵的，他是不是得要先买一把吉他，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这样。然后我就会鼓励他说，哎，你有没有亲朋好友家里面有，你可以先跟他借，然后你可以先上，现在有很多 YouTuber 啊，就是会有分享一些技术啊，你可以试试看，哎，你真的喜欢了之后再来跟爸妈说，哎，我是不是家里面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你去上专业的课，或是有没有能力可以买一把吉他给你，那如果真的家里面经济状况不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想办法存钱，对，我们可以靠自己帮自己圆梦，但是就是需要时间这样。
哇，我觉得民警讲这段我还蛮谢谢的，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亲子高冲突，其实也许你可以找到方法，当然我们觉得说父母很可怕，我们还可以直接可以这么说，但是父母有父母的议题，就是父母真的有父母议题，就是总是会担心孩子在我照顾不到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他们总会觉得你当一个稳定的公务员啦，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啦，就会觉得你有好的一个工作的未来，这件事情他们就相对的会觉得对你放心很多，就是父母有个担心的议题是到80岁都还会在的，即便你已经50岁了他也是还在担心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旧有的社会脉络跟思维，这个是他们那个年代带来的议题也带来的创伤，他们也自然有他们的创伤，我们这个世代有我们这个世代的创伤，他们那个世代有他们那个世代的创伤，所以有时候像我自己就对我父母亲原先也是带着很多的创伤的，就是我父母很好，但是因为我有很多的不理解，尤其我们那个我这个年纪的那个年代，重男轻女是一个文化，是一个集体意识，不是我的父母爱跟不爱，这是一个社会集体意识下他们所承接的一个文化结果，可是我以前也不太理解，那因为妈妈又来自于农家子弟嘛，那这个更传统了，突然有一天被打开了，就说、哦、原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创伤，那我们也有，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那我刚才会特别谢谢民警的说，其实我们很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民警就照顾好了爸妈的心愿，就是给了一个心理师的证照，但是也照顾了自己的梦想，做甜点，那做甜点其实他也做出一片天，他有很多的如果大家 用一个光环就叫台湾之光，有很多的国际的比赛，我觉得民警也带着他对同龄他自己的感受，带着一群孩子找到他们自己的舞台，这个世代里头这个斜杠已经有很多的整合，譬如说民警也把这个甜点带到心理学的一个整合，我们叫做科技整合，那请如果在听的爸妈理解这件事，科技整合绝对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像民警把自己照顾这么好，而且甚至把他规划好一个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梦想跟理想，也照顾了父母的想法，我觉得很厉害耶，民警我觉得你好厉害耶。
没有，其实这过程中真的也是有很多争吵，就是跟父母之间会有一些拉扯，
那个拉扯是必然的吧，
对，可是真的就是就像刚刚赖律师说的，把自己顾好之后，然后你可以做出一些些成就，他们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放心，是哎，你确实可以把这两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然后他们是就不会有那么多担心跟反对。
嗯，真的，我觉得方法是有的，就是我们当然可以一股脑的任性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更有智慧的去就是找到解决的方案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从民警身上我看到的，就是我之前我们访过一个就是少年啦，跟少女，我觉得他那句话还蛮让我觉得在民警身上被成立的，就是其实父母不要过于担心，所有的孩子为自己所渴望的事情，他们绝对会做出他们的精彩，再多的挫败他们也会跨得过去。然后我们有时候往往要求孩子填的志愿，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医生，他就说他就看到他的医生朋友就是画了一个很好的画作去给他的父母亲，他的同学，他们那时候是医学系，然后他父母亲就把他那个画作当场撕给他看，还有那个奖状，他叫他死了这条心， 他说你不要再去做这种事情了，你就好好念你的医学系。他说他本来带着他的很荣耀的奖状跟他的画作去送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亲竟然是当场撕给他看。哦，我觉得这个画面让人家觉得父母好可怕，真的很可怕。好，那最后民警在一个翻糖心理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他的粉专，他现在那个中秋礼盒我看了，我等一下马上订，因为太想吃了，减少你罪恶感的点心，这个心理师太强了。所以在最后民警有没有想要送给听众朋友的一句话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真的要相信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被压榨长大的小孩都会很怀疑说，欸，我真的可以做到吗？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吗？对，可是我觉得当你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做到的，你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那你就真的可以做到。
哇，好棒的一句话哦！相信自己，我们从小到大，我觉得我们被累积了很多有毒的东西，就是否定自己。对，我们累积好多的毒都是这个毒，那我们要不要有意识的排毒一下？我们要相信自己，像民警的点心带来的相信跟祝福。好，今天谢谢民警，谢谢你。
谢谢赖律师。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欢迎订阅，想请我喝杯咖啡，欢迎打赏，我们会全数捐给儿少全心会。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儿少全心会，在每集详细内容都会有介绍，大家下次刚好遇见时我们再来聊天咯，拜拜。